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哦。那当然，这也是由台北地检署林秀聪检察官陪伴大家呢，一起来了解。我们发现了现在持有大麻，然后包含了下面还有人留言说，那三四级像毒可以。毒咖啡包现在这个成分这么的杂，为什么他们还是属于在这个三四级等等？那为什么大麻就一直都在第二级哦？那很多人呢，对于适用这个毒品行为司法处遇呢，这个流程呢，非常非常的陌生，他们不了解这个是属于二级毒品，并不是三四级毒品哦。所以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秀聪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跟大家解释之外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让秀聪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我刚刚有讲了，一放上去就有人歪楼留言说，为什么三四级永远都在三四级，二级这个只是个大麻，为什么呢？就一直都是在一二级毒品，而且二级也是非常严重的耶。
大麻它本身当然归类在二级毒品，它本身有经过专家审议委员会去评估，然后，所以说，当然，他既然已经被定性为二级毒品，他本身
他就不会更改了，对，
也不能说不会更改，就不会有随便。如果除非有重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哎，突然有很重大的医学报告出来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对人体没有危害，没有整体，那他可能会做调整。那如果没有这样子巨大的变化的话，他当然不会去轻易更改他的定位了，
但
至于下面的这些所谓的三四级毒品。如果他今天他滥用的程度变高了，危害性提高了，当然他也有可能被提列为升级啦，就是我们讲升级，这是有可能的。
是。不过在我们之前有讲到了就是在3月5号的时候，台湾高等检察署呢其实就有规划了，结合了我们的检警司法检察机关这个二级毒品的一个搜查，也发现了呢整个这个被告很多都是首次进入我们司法程序所以大家对于整个的一个流程甚至非常陌生之外，也不知道到底是如何去做整个的一个进行方式。那我们其实我们在讲到适用毒品不但是犯罪，而且呢适用毒品来讲，这个行为规范里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毒品防治危害，对不对？
是，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机会是要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针对这个适用毒品的行为，然后它提出了哪一些的制度来做所谓的危害的减害，然后来防治你的这个毒瘾那我们要讨论就是说，那适用毒品到底是不是犯罪？当然是犯罪行为。结论上来讲，当然并不当然是，然后必须要去依照你适用毒品的种类来区分了。我们国家目前把毒品分成四种等级，然后一级的像是海洛因，二级常见的我们刚提到的大麻、安非他明，三级刚刚有讲到我们很常见的，也就是咖啡包里面的成分，喵喵卡西酮啊，或是人家常我们听到新闻在说的抽的所谓的 K 烟、凯他命。
乙
毒品就像是什么安眠药啊、左配眠这样的东西，
那
是非常神奇的。那本身呢，这个适用一二级的毒品，目前法律上定性为是犯罪行为，然后必须要接受司法处遇，甚至是刑罚。但是三四级毒品的话，它本身是归类为所谓的行政违规行为啊，就是由警察机关来做采罚处分的。但是目前区分上是这样子。
是。那当然呢，很多人都在讲到说，诶，那是不是只有适用一级跟二级毒品呢才会被去抓，然后才会抓进去有所谓的刑责，然后有所谓的被关，那三四级就不用被关，是这样吗？好像不是这样哦，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讲哦，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是不是三四级毒品相关的行为都不用被关，都不会被抓哦？哦，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适用行为，你适用三四级，譬如说我在路边偷 K 烟哦，那警察看到他可能会盘查我啊，那他可能就是最后给我一个裁罚。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持有三四级毒品超过一定的重量哦，目前法规规定是五公克了哦，的话呢，那是有刑事责任，所以譬如说今天警察。盘看你抽 K 烟盘查你，你身上假设你的烟盒打开里面十几支 K 烟，那个重量一两，发现刑事上已经超过五公克了，不好意思哦，他可能还是会逮捕你哦，就是因为你刑事上已经有持有超过五公克的这个犯嫌行为了，他可能还是会抓你哦。那所以也不要说三四级毒品好像都没有犯罪行为，这个也大家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是。而且呢，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毒品哦跟药品哦，他搞不清楚，他会认为说，他只是一个像比如说大麻，他们就说，那为什么生病的人到最后他可以打吗啡啦？哈、哦，他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甚至还会讲到就是说，那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毒品里面呢，里面如果有吗啡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像。有些东西呢，这个药品是用吗啡，这个抑制他的神经不再这么的痛，那是不是在某些状况之下他们是可以跟医院要求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是有他的一个那个 SOP 流程，对不对？
是这是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常讲毒品药品，那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但其实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是可以画上等号。怎么说呢，就是刚像主持人有提到像吗啡这样的东西，一般我们如果比如说你吸食海洛因，它也会代谢出吗啡来，那吗啡本身当然也可以作为镇痛剂来使用。目前我们法制上呢，它其实是一个双轨制啊，像吗啡来讲，它本身是我们管制药品条例规范的第一期管制药品，那它同时也是我们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的第一期的毒品。那怎么去当这个东西它本身具有这个性质，具有不同的性质的时候，怎么去区分？其实也就是看你是不是在符合法律规定下的去使用去的。今天如果我到医院去，我因为譬如说我是癌末病患，或是什么我很剧烈疼痛的疾病，医生开这个处方给我，让我去使用吗啡来做减痛，那当然那是一个合法使用的药品。而当今天如果我不是透过医生的合法处方，我去使用吗啡，我使用吗啡可能是为了maybe 是想要迷幻自己，或者是说我因为压力很大，我想要脱离这个现实，那你就是一种滥用。滥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性质就变成毒品，
是，
那你就会变成所谓的使用一级毒品的行为这样。
是。所以现在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吸食一级或二级毒品，跟这个制造三级或四级毒品的这个刑责，到底哪一个比较重？
使用跟制造可能是没有办法。没有可比性啊！你怎么这么说好了？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的规范了吼，我们讲的比较严重的吼，制造、运输、贩卖，属于比较严重的行为吼。那适用的部分，我们适用毒品，我们基本上是把它目前法律上把它界定成为是一种类似一种病患式的犯罪了。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我刚刚可能没有跟大家讲比较清楚一点，适用一二级毒品啊，目前就我们立法者的态度上来说，针对这些处犯者了吼。给予是比较这个偏治疗型的处分，譬如说由检察官来给予缓期治疗，搭配所谓的这个戒瘾治疗处分，或甚至是没有需要去医院的社区处遇治疗，透过这种非监禁式的比较自律式的这个方式来戒除你的毒瘾，然后这种呢走的是比较治疗型的司法处遇。那至于你说所谓的那种你反复使用，或者甚至你已经达到所谓的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这种严重程度，那你就是必须要接受刑罚，然后是监禁或者是一个法庭的这个处罚这样子。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有一些是第一次使用强制戒制处分，那会不会留下这个记录？那第二个呢，她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是吸食三级或四级的话，也是戒瘾的话，也会不会留下记录？
我们把它区分开来回答哦。首先第一个部分，就强制戒制处分部分来讲哦，我们刚好提到哦，就是针对初次施用的人犯，当然除了甲官可能给你戒瘾治疗处分或是社区处遇的这个处分之外， 也有可能他认为你的个案状况不适合这种比较需要自律式的这种戒瘾处分，而是给你所谓的乐戒处分，
嗯，
就是要让你去乐戒处所去待着。那如果你在乐戒处所待的状况又很不好，譬如说乐戒处所评估你啊，你没有戒除毒瘾的这个迹象，
嗯，
出去你肯定是得要再接触的话，
嗯，
那可能就要走到下一步的，大家可以把它视为这个阶段性，就变成强制戒止处分。那强制戒止处分目前我们法律规定是最久是一年，基本上六个月我们会做一次评估吧，那所以你至少得要待六个月。那强制戒止处分会不会留下记录呢？在司法机关是会的，
嗯，
会的，
还是
会的，会留下记录的，因为这个就等于说你接受过这样的处遇嘛。
嗯，
那至于观众提的第二个问题，适用三四级毒品有没有乐戒的问题？单纯适用三四级毒品，如果我们刚刚所讲，
嗯，也会不会有没有留下记录？对，
做采罚哦，那当然，你只要行政机关有做过采罚，相关的行政记录是捞得出来，这一定是有记录的。但只是说，如果他想要询问的问题是说，比如说会不会影响到我去国外申请良民证啊？
对，良民证，我在想他应该是在想这个，嗯，
因为可能每个国家要求的范围不一样。那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讲的良民证是指你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的话，
嗯，
当然适用三四级毒品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嗯，
就我们台湾警察机关出示的良民证，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记录，
是国外不见得哦，嗯。
就是得要看国外他们希望你要证明到什么程度哦。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补充的地方，
最后要补充的地方，我想，我们可以提提看，就是说我最近我们有看到报载在讲一些，比如说，安眠药的商品，
对，
大家可能在取得上，是不是有透过非处方的方式去取得？
嗯，
其实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哦。虽然说这些东西有可能它是一种处方。透过医生处方的商品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只是一个缓解我睡眠问题的一个药品，一个商品。
是，
大家同时也要注意到，它本身不只是药物，它也被规范为是第四级的毒品。
对，
就代表说它也有相当可能的成瘾性跟滥用性，
而且会产生幻觉，
潜在的危害。
嗯，
对，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上呢，一定务必要遵照由医师的处方取得正确的药量，
嗯，
然后正确的使用，不要去透过私人管道，比如贪小便宜啊，或者是说用非法管道啊，朋友那边卖给我，或者是说我吃不完的我拿去给人家，这种呢都有可能另外涉及消息者哦，
嗯，
就是，比如说我去转让我吃不完的安眠药给人家，这个是有刑责处分哦，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嗯，
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林秀聪检察官哦，提醒大家安眠药呢，不要认为说好朋友睡不着，我就是给他使用哦，你反而是害了他 哦，因为呢，你不是医生，也不是药剂师，医生有时候还会开错哦，这也是哦，这个我们常在那边笑说，哎，有时候药剂师说，哎，这个剂量好像太过头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啊，非常谢谢我们秀聪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主持人，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